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周五 A 股上演了一场真正的印钞狂欢，被大家念叨了很久的国产 GPU 第一股摩尔县城终于登陆科创板了。作为科创板1+6政策发布之后首家过会并且上市的企业，也是2022年以来审核最快的科创板 IPO， 从受理到过会仅用了88天，到上市呢也总共用时不到半年。相比之前已经上市的海光、华为升腾、寒武纪等等，摩尔县城是目前国内唯一也是最接近全功能 GPU 定义的厂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国产里找一个既能够打游戏又能够兼顾 AI 训练推理的芯片厂商，摩尔县城几乎是目前唯一的英伟达平替。首日股价一度高开 468.78%， 开盘价每股650元，市值一度突破3000亿元，最终回流到2800亿。全年成交额 153.07 亿元，换手率高达 85.49%。 在这波狂欢里，创始人张建忠可以说是赢麻了，仅直接持股市值就达到 287.56 亿，早期投资人也赚的是盆满钵满。比如说早期的投资人沛县前药累计浮盈高达 5825 倍。资本为什么这么疯狂？无非就是冲着他脑门上那个全市场最性感的标签，中国版英伟达。说起来，摩尔县城的班底可以说是正儿八经的英伟达嫡系，张建忠更是长期担任英伟达的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经理。今天呢，我们就来简单的盘一盘这家被捧上神坛的公司成色到底是怎么样的。说起 GPU， 如果不谈场景只谈参数，那纯粹就是在耍流氓。我们都知道搞 AI 计算核心的指标其实就看三个，算力、显存和带宽。显存呢，决定了你能够处理的模型大小，算力代表着能够同时处理多少数据，带宽呢则代表固定时间里能够传输多少数据。如果显存不够，大模型你直接就别想了，就像你用小显卡跑 3A 大作直接会拉爆显存一样。如果算力和带宽不够，那就相当于老牛拉破车，别人跑完了你可能还在那儿加载中呢。那么在这几个方面，摩尔县城是怎么样呢？自从2020年成立以来，摩尔县城已经推出了苏堤、春晓、曲苑、平湖四代 GPU 架构，从第三代曲苑开始重心转向 AI 计算。最新一代平湖 GPU 于2024年发布，最新的产品是基于该 GPU 的 S5000。 看数据， S5000 在 IP32 精度下的算力是 32TFLOPS， 同时呢平湖架构 GPU 最大的显存容量为 80GB， 推测 S5000 的显存容量也应该为 80GB， 带宽未知。这是什么概念呢？咱们拉出英伟达的 GPU 看一下。A100 的 IP32 算力是 19.5， H20 呢是 44， H100 呢是 67。 单看 IP32 这一项，似乎 S5000 一拳打翻了 A100， 甚至快摸到 H20 的尾巴了。虽然离 H100 还有很大的差距，但看着是不是挺热血沸腾呢？且慢，先别高兴的太早了，因为这个参数并不能够代表 S5000 的实际算力水平，原因就出在这个 IP32 上。在 AI 计算中需要用到不同精度的数据， IP32 只是其中的一种，还有 IP64、IP16、BF16、IP8、IP4、INT8 等多种常见的数据类型。熟悉计算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字母后面的数字代表在存储里占用的字节，数字越大数据的精度越高。 IP32 能够表示小数点后7位左右， IP16 能够达到小数点后3位左右，而 INT8 呢只能表示-128到127之间的整数。相应的，数据位数越大，占用的内存也越大，计算速度也更慢。因此呢，不同的 AI 任务需要找到最适合的数据类型。像医学、军事、科学这些对误差比较敏感的领域，就需要用到 IP64 数据。而现在的 AI 大模型并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大家为了快，为了省内存，都搞的是混合精度。也就是说 IP16、BF16 甚至 IP8 才是现在的 AI 训练和推理的主战场。所以呢， S5000 的漂亮的 IP32 数据在 AI 领域里参考价值其实得打个折，关键呢还得看它在 IP16 或者是 IP8 下的表现。但是由于目前 S5000 的相关信息较少，它的实际表现仍未可知。相比来看，隔壁的友商们也是卷得飞起。华为升腾 910C NPU 目前公布的 BF16 IP16 总算力达到了 752TFLOPS， 超过了英伟达 H20 和 A100， 但是不到 H100 的一半，片上内存和带宽与 H100 基本在同一水平。寒武纪目前在售的思源590芯片 IP16 算力为 256TFLOPS， 接近 A100 的水平。 木西集成没有公布数据，只是表示西云 C500 和 C550 两款 GPU 在 LP16、BF16 指标上处于英伟达 A100 的算力区间。有行业内部人士称，在实际的训练推理环境中，摩尔线程等国产 AI 计算卡的纸面参数算力往往需要打个折扣。虽然大家都说摩尔线程是国产的英伟达，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披露的公开信息，就会发现两者的赚钱方式其实有很大的区别。比较典型的体现是，英伟达不直接销售 AI 智算集群，而摩尔线程的主要营收却来自于集群产品。今年上半年，摩尔线程总共卖出了5个智算集群，其中4个集成了512个 S4000 GPU， 另一个呢是集成了2048个 S5000 GPU 的集群，这也是摩尔线程卖出的第一个 S5000 集群。资料显示，光这一个 S5000 集群就为摩尔线程贡献了 3.97 亿元的营收，占上半年总营收的一半以上。根据招股资料显示，这个 S5000 集群的客户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大概率是某个国家实验室一类。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在国产的 AI 计算卡企业中，华为是绝对的龙头，客户较为广泛，而寒武纪呢，主要的客户为字节跳动，木西集成则主要面向信创 GPU 市场。那么英伟达为什么不卖 AI 智算集群呢？因为这事儿的毛利率可比卖芯片差多了。如今英伟达卖 GPU 的毛利率高达 70%， 而卖 AI 集群的毛利率可就要低很多，因为 AI 智算集群的建设和维护也需要大把的钱。不过呢，虽然卖 AI 集群的毛利率低，但是这对于摩尔线程也不算一个坏的选择，因为相比于卖 GPU， 卖集群更容易做大营收的规模。集群呢，本质上就是把一堆 GPU 连接在一起，共同执行某个 AI 任务，所以卖一个集群就相当于一次性卖出几百、上千甚至更多的 GPU。 关键是卖集群这事儿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如今的 AI 模型越做越大，单卡或者多卡组合已经满足不了训练需求了，同时消费端的推理需求还在持续的暴增， AI 大厂和云服务厂商都只能建设更大的算力集群来满足行业需求。比如说马斯克的 xAI 孟菲斯超级集群一期就集成了10万张 H100 GPU，亚马逊的 Project Rainier 更是集成了将近50万颗自研芯片。于是呢，当 GPU 越来越多以后，就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怎么把这些 GPU 更好的连接起来呢？这就引出了建设 AI 算力集群的一个关键技术， GPU 互联技术。英伟达之所以牛，是因为它很早就通过收购获得了 NVLink 技术，能够让相邻的几张 GPU 两两互通，提升计算速度。目前主流应用的 NVLink 5.0 技术卡间互联带宽高达每秒 1.8TB， 而 NVLink 6.0 则会将带宽升级到每秒 3.6TB。 在卡间互联这方面，摩尔线程呢也推出了自研的 MT-Link 技术，目前最新的 MT-Link 3.0 互联带宽可以达到每秒 1.3TB， 介于 NVLink 4.0 和 5.0 之间。在招股资料中，摩尔线程表示 MT-Link 3.0 已经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不过公司也说了，目前摩尔线程最新的平湖 GPU 架构和 S5000 GPU 上用的还是 MT-Link 2.0 技术，片间互联带宽为每秒 800GB， 也就是说新研发的 3.0 技术还没有应用到产品上。除了 GPU 互联以外， AI 集群还面临着另一个现实的挑战，那就是规模。一般来说，两两互联的卡数量有着较难突破的物理极限，由于每家厂商采用的互联结构不同，这个极限呢也并不相同。比如说英伟达最新的 Blackwell 架构支持72个 GPU 互联，谷歌 TPU 在卡间互联上最多可以形成 4×4×4， 也就是64个 TPU 的小立方体，这样的互联极限一般被称为节点。而摩尔线程现有的 QAE2 集群技术，每个节点可以集成8颗模块化的 GPU， 节点之间采用行业主流的 InfiniBand 或者是 LCE 的网络方案进行互联。 QAE2 集群最多可以包含1280个节点，最大可以支持10240个 GPU。 不过摩尔线程卖出的最大集群只包含了2048张卡。通常呢，在 AI 集群里，5000卡是一个关键的瓶颈，因为集群规模上去以后，对于电源、电力、散热以及系统调控等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显然相比于动辄10万卡、20万卡互联的英伟达，摩尔线程的 QAE 集群技术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考验。实际上摩尔线程的核心护城河还是其自研的 MUSA 统一系统架构。之前呢，很多国产厂商选择了 GP-GPU 路线，去掉了图形渲染单元，这样设计简单、面积小、能效高。但是摩尔线程保留了 3D 渲染管线，这步棋呢走得很险， 因为图形驱动的开发难度是硬件设计的10倍。这就是为什么摩尔线程的早期产品硬件参数炸裂，但是打游戏在这个驱动下帧数极低的原因。虽然当时市面上有很多宣称完美兼容 CUDA 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扯淡。于是呢，摩尔线程做了一个工具叫 Musify， 用来把 CUDA 的代码翻译成 MUSA 代码。实测反馈，这种转译会有性能损耗，通常在 10% 到 30% 之间。2023年10月，摩尔线程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高端卡 S4000 原本依赖台积电的7纳米和5纳米高级制程，进了清单之后迅速转向了中芯国际的 N+1、N+2 工艺。虽然良率和功耗不如台积电，但是好歹还能够生产出来。除了依靠国产 GPU 追赶英伟达的故事，摩尔线程上市的另一个话题就是造富。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创始团队。摩尔线程的创始人、董事长、总经理张建忠拥有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于1990年至1992年在冶金自动化研究设计院国家计算机实验室部门任高级研究员，1992年至2001年在中国惠普任产品总经理，2001年至2006年在戴尔中国任全球客户部总经理，2006年至2020年在英伟达任全球副总裁、大中华区总经理。2020年，张建忠与周越、张玉博、王东联合创立摩尔线程。在2020年10月开始运营后，张建忠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摩尔线程的创业故事其实更像是一场有预谋的复刻。张建忠在老黄手底下干了15年，深谙生态和渠道的玩法。公司成立100天就宣布研制成功首颗 GPU， 18个月发布全栈产品。这种速度在芯片界是不符合物理规律的。圈内普遍认为，摩尔线程在成立之初就获得了极为成熟的 IP 授权，或者拥有了极为完整的成建制团队。摩尔线程讲的故事也是以游戏显卡的现金流来养 AI 研发，和英伟达当年的发家史如出一辙。公告显示 IPO 发行之后，张建忠直接持股 9.4127%， 按照上市首日的价格，即使不算间接持股，张建忠持股的市值就高达 287.56 亿元，最早下场的机构股东同样赚得盆满钵满。摩尔线程成立仅三个月，深圳名号沛县前药就迅速入局。根据摩尔线程公布的信息，沛县前药是以1元的价格入股，当时摩尔线程投前估值仅为1000万元，沛县前药以 190.4762 万元入股，拿到了 13.4% 的股份。同期入股的深圳名号以 35.28 元的价格入股，投了8000万元，拿到了 16% 的股份。之后沛县前药以 253.60 元的价格转让了近20万元的注册资本，套现大约5000万元。这次上市发行之后，沛县前药仍然持有1699.87万股，占总股本的 3.6165%， 开盘市值为 110.48 亿元，以此计算，沛县前药累计浮盈超过5825倍。而深圳名号先后在2021年10月和今年初分别套现了2000万元和 1.57 亿元，发行后仍然持有 1992.27 万股，持股比例为 4.2386%， 开盘市值为 129.49 亿元，累计浮盈达到163倍。在之后的天使轮中，摩尔线程引入了红杉资本、文明全峰、和二泰、深圳一创、五元启星五家机构。资料显示，这轮融资投后的估值为 16.46 亿元，和二泰投了3000万元。上市后，和二泰的持股比例为 0.8734%， 以开盘价计算持股市值 26.68 亿元，增值了将近88倍。红杉资本也曾经多次追投，天使轮、Pre-A 轮和 B 轮合计投入大约 2.12 亿元。发行后持股为 1915.44 万股，持股比例为 4.0752%， 持股市值为 124.50 亿元，增值了将近58倍。不过呢，也有在 IPO 前提前离场的机构，字节跳动旗下量子跃动在 Pre-A 轮向摩尔线程投了大约5000万元，今年初呢将全部股份转让，获利 2.27 亿元，赚了 3.54 倍。即便是在 Pre-IPO 轮新进入的股东也赚到了不错的收益。摩尔线程 Pre-IPO 轮的投后估值为 298.45 亿元，开盘市值约为 3055 亿元，新股东浮盈9倍以上。值得注意的是，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旗下的私募基金幻方量化也认购了 700.59 万元，按照摩尔线程发行价计算，幻方量化持有 6.13 万股，上市首日这笔股价价值已经达到了 3681 万元，收益率达到了 425%。 不过呢，由于持续的高强度研发，摩尔线程到目前还没有盈利。最近三年，公司归母净亏损 分别为 18.40 亿元、16.73 亿元、14.92 亿元，加上今年前三季度 7.24 亿元的亏损，累计亏损达到了57亿元。公司预计2025年全年的营收为 12.18 亿到 14.98 亿元，同比增长 177.79% 到 241.65%。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之后，归母公司净利润为负的 12.38 亿元至负的 8.78 亿元。预计最早当2027年的收入达到 59.83 亿元，同时整体毛利率达到 61% 的前提下，方可实现合并报表盈利。扣除大约3亿元的政府补助之后，2027年将处于微利的状态。顺便一提的是，继摩尔县城之后，另一家国产明星 GPU 企业木西集成也即将迎来上市，在12月5日开启了火爆申购。按照发行价格每股 104.66 元计，木西集成发行的初始市值将达到418亿元。木西集成同样成立于2020年，创始人陈维良则来自于 AMD， 创业前担任 AMD 全球 GPU SOC 设计总负责人，同时拉来了在 AMD 的同事彭丽和杨建联合创业。木西集成增长比摩尔县城更为迅猛，2022年到2024年营收从不到43万元暴增到 7.43 亿元，今年前三季度达到 12.36 亿元，累计亏损将近34亿元，公司预计最早2026年盈亏平衡。此外呢，必任科技、穗源科技、天数智新、韩博半导体等多家 GPU 公司也开启了上市进程，但是基本呢都还处于上市辅导等前期阶段，有望在明年上半年集中上市。百度旗下的昆仑新也被爆出计划赴港上市。显然在国产 GPU 飞速前进的大背景里，这台造富机器还没有停下来。随着国产 GPU 迎来关键的上市窗口期，下一段故事大概才刚刚开始。不过对于2800亿的摩尔县城，大飞我只能说信仰很贵，请理性充值。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